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淹没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军过你的时候。阿们。曾经作为讲师在氧化金周四讲座演讲，2018年去世的迦耶琴名人黄炳印先生，在他撰写的书《深夜》在那迦耶琴的声音中有这样的意思。有一年他在年末为了听到埃米莱中神秘的钟声，曾去过庆州，每年12月31日在首尔中路区的普信阁举行了除夕敲钟的活动。去年年底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没有举行活动，直到1992年在庆州也共同举行过除夕敲钟的活动，但由于忧虑埃米莱钟会受损，1992年10月、12月为最后一次，从此除夕的敲钟被迫终止。国宝29号的埃米莱钟目前在国立庆州博物馆，因原来位于奉德寺，因此又称为奉德寺钟。黄先生在还在进行敲钟活动的时候，12月初打电话给庆州博物馆的馆长说，为了听钟声要在年末下去。馆长说，如果来到这里只是听钟声可以吗？你是不是还得打一下钟声呢，敲一下钟呢？因此黄先生被选定为敲钟的六人中的一员。六位敲钟委员，三人相对而立，用撞木敲钟。埃米莱钟尽管六个人以笨重的撞木敲，仍然纹丝不动，再现了1000年前的神秘的声音。除夕的钟要打33次，其中黄先生只打了3次，便与一位乡土史学者一起穿过人流离开了博物馆。因为黄先生为了不失去一丝1000年前的钟声，倾尽全力的侧耳倾听，但是每当敲钟的时候，云集的人们热烈的鼓掌，大声的喊叫，因此根本听不到钟声。于是两个人在黑暗中爬上落叶堆积的斜坡，坐在半月城的山坡上。那位乡土史学者说，在那里听到的埃米莱钟的钟声是最美妙的。奇妙的是，在寂静中的地方，甚至他敲了那个钟，却听不清钟声。然而远离了钟，围绕在钟周围的人们的噪声却消失了，只传来清晰的、珍藏千年的神秘的钟声。屏住呼吸，听到最后的33下钟声，从山坡下来， 重新穿过潮水般涌来的人流，重新回到了博物馆。当时人们可能为了听千年的钟声，认为要如此度过年末，因此他们涌向了庆州博物馆。然而由于自己的欢呼声和掌声，却没能听到真正重要的钟本来的声音。领悟真理，度过真理的人生之路，不在于没有意义的呐喊，而在于倾听和顺从。耶稣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朝着耶路撒冷走去。耶稣以前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不露声色，在隐秘当中去的。然而这次是完全公开的，那是因为要告知耶稣的死亡是为了全人类的代赎。耶稣打发两个门徒说，让他们往对面村子里去，把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解开牵来。虽然那两个门徒的名字未被公布，但大多数认为是彼得和约翰。从22章，为了准备逾越节的晚餐，打发彼得和约翰来看，这里也可能是彼得和约翰。但是相比两个门徒的名字被发表出来，而没有揭晓他们的名字，更令人感动。耶稣对这两个门徒说，表面上听起来是十分荒唐的事情，耶稣并没有让他们去买驴驹，而是说让他们把拴的驴驹解开牵来。并且耶稣说，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主说让他们回答主要用它。这就是答复。但是这两个不为人知的两个门徒的顺从，成为了把撒加利亚书9章9节，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牵着驴，就是驴的驹子。他们却成了成就这句话语的，实现这个话语的通道。当今时代也是一样，在教会，在社会，实现的主的作为，也是通过不留姓名的两个门徒来实现。虽然我们不认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欲叫他们和使用他们的成为通道的人们都知道的。并且如果我们各自成为主所呼召的两个门徒，如果成为主使用的通道，虽然这个事实人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这个感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那也就成了我和主之间的秘密。这个秘密越大越多，那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更信实，我们也就更加的渐渐成为属于主的人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马太福音21章15节如此见证。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看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样子，大祭司和书记们非常愤怒，理由是孩子们对耶稣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我站在这里讲解经文，无论是多么华丽的，都用多么华丽的词藻，带着多么深的感动，孩子们可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相反，如果我在讲台后面的门上突然装扮成小丑和或者是什么样的模样，大人们可能会说，牧师怎么会那样，有没有什么精神，可能大人会表现出来的一种冷漠的态度。但是如果孩子们在这个现场，可能孩子们就会非常高兴地涌到前面来，或者看着画面做礼拜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的高兴。耶稣骑着驴驹，这样的情景对耶稣们看，带孩子们看来就是这样的。如果耶稣骑的是四匹或者八匹有白色或黑色的骏马而牵着的马车，或者身穿龙袍，周围有众多的卫兵和臣子跟随耶稣来到耶路撒冷，那么孩子们可能在威严之下不敢到前面来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有可能他们会躲在父母的身后。孩子们对耶稣是怎样的人，做了什么，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对于此相关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关心，他们只是看到现在的情景，他们感到很可笑。但是看到这样的情景，大人也是同样狂热。今天经文当中37、38节如此见证，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大人们也是一样，从表面上看耶稣好像一个喜剧演员一样，但他们在这样的情景当中不仅没有嘲弄或者回避，反而使出全力在欢呼。根据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人们把自己的外衣和棕榈树枝铺在路上，还有人手里拿着树枝摇着迎接耶稣。路上铺衣服是一种对经过那条路的人表示最大的尊重的行为。四福音书当中将人们像骑着驴走向耶路撒冷的耶稣的场面用歌词全部来印证。四福音书当中虽然都记录了与此相关的内容，但是内容却稍有不同。在所有内容当中都出自诗篇113到118篇，这六个诗篇叫做哈利诗篇。这些诗篇在犹大第三个三大节期当中，逾越节、五旬节和帐篷节当中会演唱。现在经文的背景正是逾越节，人们唱诗篇当中的赞美诗，并前往圣殿，将原本适用于神的一切直接适用于耶稣。诗篇当中有些诗篇被称为哈利诗篇，诗篇113篇到118篇被称为第一哈利诗篇，诗篇136篇称为第二诗篇或大哈利诗篇，诗篇146篇到150篇被称为第三哈利诗篇。特别是146篇到150篇被称为第三哈利诗篇，这五篇的开头都是以哈利路亚开头，又以哈利路亚结尾。韩国教会使用的用语当中，其意义变质最多的单词之一就是哈利路亚。无论是在教会举行复兴会，还是在祷告院进行聚会，迎接讲道者的都是哈利路亚。但是哈利路亚并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可以使用的一个轻浮的单词。 哈利路亚是三个单词的合成词，赞美这个动词的哈拉尔和复数型的连接词路，加上表示神的亚，这三个词合而为一，意思是赞美耶和华神。哈拉尔有四个意思，首先是发光。如果我们说哈利路亚的话，那就等同于说，神啊，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生活来照亮你。第二是自豪。如果我们说哈利路亚，那就相当于说，神啊，我们只为你感到自豪。第三的意思是赞扬。如果我们说哈利路亚，那就相当于说，神啊，我们只高举你，是铭记在心的意思。那第四个是疯狂。圣经当中疯狂的意思是指受到支配，受到统治，酒醉之后受到酒的支配，也就是疯狂于酒精，受到鬼的支配就疯狂于鬼神。所以我们说哈利路亚，意思是说，神啊，我们只接受你的支配，是一种献身的告白。但哈拉尔这个动词在圣经中并没有使用原形，而是一直使用为强调型。哈拉尔的强调型就是 Hillel。 希伯来语如果使用强调型，就意味着继续和用尽心。所以如果我们说哈利路亚，那就是我们神啊，我们将尽竭尽全力荣耀神，我们要尽心夸耀神，我们要尽力赞美神，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所有的生命放在神之下，接受神的治理。这不是一个瞬间，而是永远的，是继续的，持续的。但是哈利路亚的强调点并不在于哈拉尔的强调型哈利，而是在于神的亚。因为在信心当中，诚意和努力固然重要，但与此无法相比的有更重要的，就是信仰的对象。如果把不端正的一个存在作为信仰对象，我们称为迷信。然而在迷信当中，越是努力可能就会越狼狈。所以不是哈利路巴亚尔，也不是哈利路我的野心，也不是哈利路世俗的价值观。我们无论何时都是要哈利路亚，哈利路神。所以说哈利路亚并不是可以用作问候语来使用的，是要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只信靠神，只服侍神的一种奉献和决志的表现。迎接逾越节前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迎接耶稣，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并且摇晃着摇摆着棕树枝。正如上周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耶稣的真相，而是看到了虚像之后相信的是真实的。他们之所以那样欢呼，并不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了代赎的血，并不是因着耶稣本身，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欲望能够通过耶稣的异能，通过耶稣能够显现出来。因此人们相信这样的人足够实现自己的欲望，就是拥有只是五个饼两条鱼就能够喂饱五千 成年男子那么多的有这样的异能的，并且他能够让瞎子看见，能够救活死了四天已经被埋葬的人，尸体已经开始朽烂的拉萨路，所以他们喊出的声音不是哈拉里耶稣，而是他们喊出的是哈拉哈利路异能，而是哈利路欲望。39节到40节见证了法利赛人看到人们大声欢呼的反应和耶稣的回答。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法利赛人对耶稣说：“欢呼你的声音太吵了，请责备你的门徒，让他们安静下来。”他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耶稣，你是来背十字架的吗？但是人们怎能这么大声喊呢？那么人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大声呼叫呢？他们说的并不是这样的意思。法利赛人也同样对耶稣抱有幻想。一个无名小镇的拿撒勒出身的，并且是一个浅薄的职业木匠出身的耶稣，怎么能成为弥赛亚呢？你绝对不可能是救世主，所以让他们安静。然而耶稣说，如果因着你们的话让人们安静，可能石头也都要呐喊了。这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耶稣，他们虽然并没有理解耶稣大声赞美耶稣，但赞美本身并没有错，也就是说耶稣本身是救世主，是弥赛亚，这一点是没错的。在热烈欢迎自己的人们面前，耶稣表现出来反应如此见证41节42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掩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耶稣看到人们欢呼，并没有因为他们举起的手感到喜乐，也没有一一的握着欢呼的人们的手鼓励他们。耶稣大声哀哭着，与狂热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耶稣在世上哭的场面，圣经当中一共记录了三次，这是第二次。耶稣在欢呼的人们面前只能痛哭，是因为人们对于神和耶稣的认识只不过是充满了虚像，他们丝毫不关心耶路撒冷处于什么境况。耶稣流出的眼泪是怜悯和惋惜的眼泪。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的呐喊声当中并没有真理，对于这一点，新旧约圣经传达给我们的教训也是这样的。在400年期间，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们，他们出埃及成了自由人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类历史上几百万人几十年为奴得到解放，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国家的事情，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谁呢？他们成了自由人，一生只是服侍耶和华神 即使是如此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充分了。得到如此恩典的以色列百姓，在摩西到西乃山接受十诫命的时候，由于祭司长亚伦的教唆，以色列女人们收集所有的贵重金属，融化制成了金牛犊。这个场面记录在出埃及记32章4到6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却先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以色列百姓无论把金牛犊做得多么精巧，制作得多么大，只不过是对于神的虚像，并不是实像。他们制作金牛犊为神的偶像，第二天定为一年最大的节期，忠心的献祭。无论发出多么大的声音赞美神，他们寻求的只不过是神的虚像，只不过是使自己的欲望极大化。那里没有神。那一天，以色列百姓当中死了3000人。使徒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行当中，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通过使徒保罗所传的神的话语，因着神的作为，靠行法术生活的人们不再靠法术生活，烧毁了他们的书籍。而相反，在以弗所，有人靠着制作买卖以弗所视为守护神的雅蒂米神像，生意发达。因着保罗教导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他们认识到自己不能再过富足的生活，就煽动众人说：“大女神雅蒂米的庙已要被人轻忽，使大女神之威荣已要消灭了。”众人听见了，其心涌进戏园。野外的戏园正如现在挖掘出来的是圆形的，规模可以容纳24000人。当时以弗所人口达到了25万人。如果把以弗所比喻为首尔，那么戏园相当于上演竞技场的13到14倍那么大，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剧场。人们聚集在那里的样子，《使徒行传》19章32节如此见证。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野外戏园聚集了很多人，他们都纷纷乱乱，大声喊着，喊声惊天动地的程度。然而大部分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里，不知道自己大声喊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而呐喊着。因此在那里没有神。列王记上18章记录着旧约圣经当中最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以利亚先知和巴利先知450人 在加密山展开对决，看看到底哪个神是真正的神。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大部分都很清楚。在这个对决当中，得胜的以利亚先知好似得胜的将军。然而之后，耶洗别王后却威胁他，想要杀害他，以利亚先知逃走了。我们都认为以利亚先知大胆的迎战，说要杀死我就杀死吧，然而神要救我就不能杀死我。然而事实上他逃跑了，并且逃跑了四十昼夜，藏身在何烈山的山洞里。那时神向他显现，问他：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先知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时耶和华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以利亚先知脱离了属灵的层次，重新恢复了事工。以利亚不是通过大声，而是通过微小的声音看到了神的实相。我们很容易寻求大风、地震和火，其他突出的一些巨大的一些东西，然而在那巨大当中并没有神。回顾到如今的信仰生活，什么时候见到神比较多呢？是人多的时候，还是用大扩音器说话的时候呢？还是在很大的空间里献上礼拜的时候呢？不是的，反而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我们教会今年进行读一遍圣经和写约翰福音的事情，我作为教会属灵的担当，我想不能比教友们做得更少。我也从一月一日开始读圣经，写约翰福音。每一年我们教会都在年初到外部举行圣经通读修炼会，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从一月四日到二十一日通过网络进行通读。我虽然没有按照通读的顺序读，但是从一月二十一日，但是到一月二十一日周四晚上读到了启示录22:21，刚好那一周是休假，可以在家坚持读了下来。然后写约翰福音是从一月一日开始，到2月8日21:25画上了句号。我写约翰福音是用 NIV 英文圣经写的。写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感到哽咽，不能继续写下去，停留在一句话上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写。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最感动内心的有两句话， 一个是门徒问 They ask it。 教友们也是那样吧，门徒们问的部分出现很多次，还有就是耶稣回答说 Jesus replied, Jesus answered。门徒们反复提问，耶稣也没有厌烦，给予回答。这样告诉他们，门徒们仍然表现出来的是没有听明白。耶稣仍然尽心地告诉他们，门徒们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听懂，在耶稣升天之后，圣灵临在，那个时候他们才明白了耶稣说的话语当中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非常想念在新冠疫情之前每周聚在一起礼拜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多么宝贵，每一周都深深铭刻在内心。我也非常想念教友们，然而尽管重新聚会可以大声祷告赞美，我们内心也绝不是可以自动的成熟。虽然没有聚在一起，我们在独自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更要成熟，更要深沉。虽然没有聚在一起礼拜，我们通过网络也可以线上，以心灵和诚实所线上的礼拜。神要找寻的正是这样的礼拜者，我们各自都要成为这样的礼拜者吧。我们都以主和主的话语为目标，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可以走真理和生命的路。如此，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如此过如此生活的我们，走在这样路上的我们，要比世上任何的呐喊都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更真理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喜欢大声的呐喊，虽然没有喊出来，很多的时候是内心发出的呐喊，很多时候觉得要在神面前呐喊才好。然而静静回想我们在此期间的呐喊，在此告白，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为了接受真理的话语，并不是为了顺从真理的话语而呐喊，而是为了成就我的心愿和世俗的价值观，为了成就看起来又大又好的而发出的呐喊。所以说，虽然很长时间过信仰生活，却没有成为真理的人，信仰并没有成熟。天父，制作了牛犊偶像，或却固执己见，认为是神，展开了庆祝活动的以色列百姓，和靠制作并买卖亚底米神像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生意受到障碍。聚集在戏园大声喧闹的人们，我们要以他们为反面教材，不是通过大风地震火，而是通过微小的声音感受到了神的存在，让我们以有如此经历的以利亚先知为正面教材。由于新冠疫情，虽然日常生活有些大大小小的不便之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希望更深遇见神，让我们以与主同行为信心的基础，如此以心灵和诚实把主和主的话语为目标，让我们所走的路成为发出真理和生命的声音的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